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您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有田凤乐三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和你同在。
我们都穿了好多衣服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要谈一个没穿衣服的。
我发现万峰老师呢是不是每一次都很赶着开场，我们好像都没有一个热身的时间。
你知道现在我跟这个姚谦牧师在主啊救救我里头，我们都说哎，别说废话了，我们立刻开场。
但是我们在介绍这个栏目之前的不是废话，而是要谈谈留言板啊或者邮件啊听众朋友的回应，对吗？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听众回应啦。这是一位来自黄姊妹的信息。首先呢，他就谢谢乐意老师，还有反正就是三位老师，
新田老师、哎、万峰老师，
第四位的可辉老师，
因为他接受访问嘛。
啊，是的，他说呢也默默祈求主保护我们呢都身心健康喜乐平安，祈求主把创意源源不断的放在乐意老师的心里。
我有点奇怪，虽然我谢谢他，为什么只放在我的心里？
你不知道吗？我也是这样想啊，因为呢开始乐意呢提出这个故事新天空的栏目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这个节目应该能撑半年吧。最厉害就是因为你看什么圣经故事啊，还是那66卷嘛，那个圣经的内容你怎么找这么多小人物出来呢？难道
现在还没到半年？
所以我也这样祷告，创意源源不绝的放在你的心里，
看有你考看的，看你半年之后能不能办。
打断一下乐意老师，因为呢黄姊妹其实也没有忘记每一位的老师，因为她也祝福呢服侍的时候呢会越来越开心。哎，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不是挺开心的吗？
真的也挺开心的。
对对对，
因为互相伤害啊。
所以万峰老师慢慢看，我相信圣灵的引导，而且可以变化吗？到时候真的没材料就变那个栏目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加油吧，愿神的创意源源不绝的放在乐意老师心，
放在丰田乐手上啊。另外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默然不语，他就真的很认真听了狼来了。他说他没有像第一款的狼来的故事这样，就是受了伤之后不信人，曾经有姊妹欺骗过他，但是他现在还是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对啊，我家呢就刚刚呢有一台除湿器多了出来，然后呢我就看见有个人说哎呀我想要啊，然后呢我就打算送给他，我应该我觉得这样就能够服侍他。但是呢我老婆说你这台机器坏的，为啥你坏的还送给别人，你应该送好的给人，坏的你自己用。
哎，那夫人也说的非常对，
但是我不打算这样。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怎么办，就是以后万峰送给我们的东西千万不要要。
其实呢我也
因为狼来了嘛，
我也鼓励万峰老师不如就把那个坏掉的机器回收，让他呢有资源去做新的机器，
回收变了废铁。
哎呀，万峰老师你要对人或者对一些事情呢多一点的相信，多一点的信任才行。
是，
我就是赤裸裸的不相信。
哦，他就是受过伤就不相信。但是他刚才讲到他讲的是机器哈，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不是他家里能拿到的机器，是一个织布机啊。因为呢有两个骗子就想骗一个皇上，说在织布机织出一匹很神奇的布料。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一定猜到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是的，而且呢也一直听到万峰老师说衣服啊，赤裸裸。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要看那个国王的新衣。
成语故事，
中外典故，
热播剧集，
经典电影，
用广角镜，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用过滤镜，
横看，
竖看，
鸟看，
细看，
旧点
新看。
前有个国家，国王懒惰，不爱干实事，可是呢，却又很希望得到国民的爱戴。那么他该做些什么来吸引老百姓的眼球呢？他的小聪明倒是有点儿的，他跟自己说，啊，人靠衣装，我要把自己的外表好好的修饰一下。他呀真的不得了啊，之后每天呢都不停地换衣服，一天居然可以换上好几套衣服，每套衣服不单是款式不同，颜色也都是尽量的多样化，质量也是不同的。一如国王所料呢，陛下的衣着很快就成了国内大街小巷的吃瓜话题了。国王呢也懂得抓着时机，他于是多安排一些巡游，刻意在大小节庆里头啊出巡各地，名为视察民生，实则让国民一睹自己盛装出巡的那副架势，那份帅气。哈哈，不消几个月呢，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成了国王的忠粉了。话说邻国有两个骗子，一个师父一个徒弟，骗术了得，到各地去行骗。师父看到这个国王的情况呢，就对他的徒弟说，来，我们去那个国家走走，咱们发财的大好时机到了。徒弟说，啊，发财啊，啊，好极了啊，我这就去收拾行李。师父说，记得买一部织布机，我们一块儿带过去。啊，什么织布机用来干啥？师父说，别问那么多，想发财呢就听为师的吩咐。徒弟虽然有很多问号盘旋在脑海里，但是呢也不想把师父惹毛，那只好说，好吧，师父。哈，看到没有，这里就是皇宫了。看到他们两师徒没有啊？那个当师父的信心十足地跟国王说，陛下，只要你穿上我们精心设计用特别的料子做的衣服，不单是看来帅气非凡了、而且呢还陛下对不起，小人冒犯了，请容许小人在你的耳边说句话。国王也给他弄得非常好奇，马上说，来来来，快说。那师父呢就把嘴巴凑到国王的耳边悄悄地说，陛下，这种料子实在太神奇了，任何在现在的岗位上不称职或者愚蠢的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种料子所做的衣服。皇帝心里想，哇，太棒了，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哪些臣子不称职，又可以看出哪些是笨蛋蠢材啊，那我岂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贤君了吗？于是呢，国王马上就按着师父所要求的，给师徒俩大量的金银珠宝，让他们去制造那神奇的布料。嘿，听到这呢，你肯定猜到往下的情节了。对啊，结果呢，那师徒就日夜在他们带来的织布机前装模作样的劳动着。他们不单是出色的骗子，还是优秀的演员呢。虽然半条丝线也没有，但是他们那装着在织布的动作可真是惟肖惟妙啊。 国王先后派来了他最宠信的丞相和编织专家来视察，他们看见师徒俩的卖力认真，都相信他们真的在织布呢。可是他们看不到布啊。如果你是他们，恐怕也不敢告诉陛下你看不见那些布匹吧，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秘密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大家都知道看不到布匹的就是笨蛋蠢材呀。最后呢，当然是国王自己来看布匹了。哈，反应呢就像你所预料的一样，国王就说
这怎么搞的？
这真是全天下最美丽、色彩最夺目的布匹呀！你们师徒俩重重有赏，赶快用布料替我做最合身的衣服，下周国庆巡游，我可要穿上它呢。这天呢，大街小巷都站满了人，国王终于出现了。哎，这怎么搞的？哦，我什么也没看见了。
不是这样的。
好帅气的衣服啊！陛下万岁，陛下万岁！好漂亮啊，帅气极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看的衣服。陛下万岁，陛下万岁！
万岁！
国王的马车在街角拐弯，转了另一条大街上，突然听到有个小男孩的声音说：“
陛下怎么没穿衣服就跑出来？陛下原来是个大胖子。”
小孩的妈妈还来不及捂住他的嘴巴，就听到另外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是啊，陛下原来是个胖子，你看他的肚子。
往下发生什么事呢？臣子们赶紧把孩子们带走，没有伤害他们，只是告诫他们的父母亲，以后啊要好好的管住孩子的嘴巴。围观的人呢，突然像醒悟了什么似的，有不少人悄悄地离开了。有些百姓呢，就等陛下的马车经过以后，才交头接耳。有些呢，边讲边偷笑，笑完又四处张望，生怕给人发现。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大嗓门：“陛下的衣服帅气极了，陛下万岁，万万岁！”
非常帅呀！
一呼百合，大家的情绪又激昂起来了。陛下的衣服太帅气了，陛下万岁，万万岁，陛下万岁，万万岁，陛下万岁，万万岁。
再看国王的新衣啊，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表面看，哎，怎么这国王可以如此的愚蠢？其他人又怎么会附和他这么荒谬的说法？但想深一层，其实这故事天天都在我们的社会上演。
这也似乎呢，这个皇帝在人民心中的那个想法，如果那个是一个好的皇帝，其实呢一定有人愿意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环境里头，可能他根本就不受欢迎的，别人又觉得哎算吧，他喜欢干啥干啥去，那就可能也不再说了嘛。
我觉得应该不只是不受欢迎，大家可能都是挺害怕他的吧。我觉得你觉得讲真话没有好结果？
还是说有些群众就觉得这个国王呢就是笨笨的蠢蠢的，也觉得哎说出来也就那样了。
哦，就是说就敷衍一下他，就不愿让他尴尬。
对啊，
你能不能将整个故事分不同的角色来谈呢？有骗子，有国王，有大臣，有群众，有小孩，我觉得应该这样分会不会好一点？
是啊，好啊。骗子，你觉得这个骗子，我觉得他很厉害啊，我觉得他很洞悉人情啊，很明白人是受什么所操纵的。
他知道那个游戏规则，
对，
就是呢，在这个高层里头呢，其实呢，你不要以为有钱的人呢就是很聪明，其实很多都是很蠢、很单纯的，
是吗？
对啊，因为
所以你就没钱呢。
因为有时候也要接触一些这样的嘛，开个车很名贵的那些，但是呢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很单纯，哦，是这样的，我都没试过，因为平常都是佣人替他们做的嘛。
嗯，不要单纯说这个国王心意里头的骗子，就看回我们现实社会当中那些骗子，都是通常呢他们喜欢骗什么人，喜欢骗本来就蛮有钱的人，因为从他们身上呢可以夺取的东西多，而且呢他也看准那些有钱的人他们的弱点在哪里。
对啊，你以为他是高富帅白富美，核心可能他是傻白甜。
我觉得他不但能骗那个富有的人，其实他看准所有人的事情，他知道每个人其实都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都不想被看愚蠢。他要骗的不光是国王啊，其实他还要骗大臣，还要骗群众，他知道所有人都会帮他忙做那场戏。
所以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国王他自己本身咯，
虚名啊，喜欢荣誉啊，这个也是很多上层的人很喜欢的东西。可能他没钱例如很老实说，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他你侍奉没钱的嘛，但是你站讲台每个人都认识你，可能呢每个人哎呀万峰博士万峰博士，可能这样。对啊，这个也是一个引诱来的，
是不是有一点虚荣感啊，
飘
飘然。
那个国王你看他在剧里面，他说那个衣着穿戴要好看，他还第一他希望形象好，第二他希望哇这样我就可以不劳而获，以后我就知道谁是蠢人。但我觉得其实那些大臣群众其实一点都不蠢，他们只是识时务者，知道怎么生存。
对，你知道一不小心可能这个国王不开心了，你的人头有可能就不保了，小命就不保了，
就乌纱也不保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只是因为压力，只是因为压力所以就
哎，对于平民来说我就觉得不是压力。有些时候呢，如果他不喜欢那个王呢，他就不闻不问，就看着呵呵傻瓜，然后就算了嘛，那这个也很正常的。
所以我看那个故事我就加了一点元素啊。
嗯，
当那个小孩已经说出真相了嘛，天真的小孩，那群众就有几个选择了。第一，你继续讨好皇帝啊。第二，我就说群众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偷偷走了嘛，静静走了嘛。有一些呢就看皇帝拐个弯已经不在自己的视线之下，才窃窃私语，就是讲闲话但是不让他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创作这些角色，我觉得在一个群体里面真的是会这样，当一个领导犯了错误，有些人就会像那些小孩直接指出，有一些就会偷偷议论，哎，领导啊，这是谁啊，就不让那个领导知道。有一些呢就静默的离去，就也不赞扬，但是也不去奉承。有一些就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嘛，就去赞成那些愚蠢的东西。那坦白说，你们觉得自己如果发现领导出现这些问题，领导说的是假的，应该我说的明白点，领导说的是假话，你们对于这个谎言你们会采取什么策略？我坦白说一般以我的性格都是静静离开的那个。
对，
如果是我的话呢，其实我会选择当一个小孩呢是不错的，因为
你冲上去会死啊，可能
不是因为小孩子嘛叫做童言无忌嘛，所以呢也觉得如果我是小孩可能讲的话父母也会保护我嘛， 我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我会宁愿选择当一个小孩子，因为呢比较率真，因为也是在说实话嘛。
嗯、
但是如果我真实的活在比如说这个事件当中呢，也许我会选择就是也是悄悄离开，也不太会评论，但是呢可能回到家里面我可能
怎么评论、
啊、对，我私底下可能就会跟我的丈夫啊或者是家人，
那个国王没穿衣服啊，
笑
死我了，
你看那个国王怎么样，他为什么这样子，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就是会，也不一定会跟所有人，我可能跟比较亲近的人我可能会说，
还是视乎你喜不喜欢那个国王
是吗、
嗯、
对啊，如果你不喜欢他、嗯、你就当然再回家这样取笑他，但是如果你很爱这个国家很爱这个皇帝的话、
嗯、
可能你也会愿意为这样牺牲一点点东西。
我还以为万峰说你一定会冲出来当那个小孩或者是一个
不用再当面这样说，当面这样说对于这些很重视名誉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哦，他真的跟从前不同了、嗯
哦、我以为万峰老师会当那个说哇好
帅、啊、王李撒谎，
不是，我以为他会说好帅气啊，哇你
我觉得他不是，
不是啊，
如果他知道真相，我
那万峰老师您自己说吧你是哪一种，
听歌吧
你这不告诉我们，
主啊我不要心口不一的敬拜，把真实的我向你敞开，主啊我不再遮盖软弱和失败，让虚伪离开心灵的舞台，耶稣爱像大海广阔澎湃，我要向你举手真诚敬拜，你的荣耀永不更改，你的国度直到万代。
那今天我们就大着胆子一点讲讲，在教会里面其实有没有一些集体谎言呢，有没有一些情况之下我们是明知一些东西不真实的、
嗯、
还是大家都不会去揭穿。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集体的谎言有些时候呢、
嗯、
我们教会呢要募款来建堂，我呢一看就知道他们募不起来的了，但是他们不断的在这个会众面前说，哎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定去的，我们呢就要建一个礼拜堂，在这个环境里头这个算不算是谎言呢？
哎，回应哈，我回应我很深刻一件事情、
嗯、
就是跟电台有关，当时电台要建新的录音室啊、新的办公室、
嗯、
不是要
就这里大有街一号十楼了，
对，那当时我很坦白，我心里就说当时还做的有点不高兴哈、啊
嗯、
其实什么原因真的记不起来、
嗯、
跟神祷告，我心里说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谎言，我不是说台长有意隐瞒我们，而是说大家是不是找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梦，差不多就是谎言、
嗯、
自己都不相信，起码我不相信，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那我自己就跟自己说哎，几千万怎么筹啊，当时
对、啊、
所以你听听我说哈，所以当时呢我就这样祷告，大概是这样，哎我也不大想留下来，反正呢又筹不到款，主啊如果你觉得我应该留下来的，哎给我一点神迹看，那
哦原来就是你的祷告然后我们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筹了1000多万，
就是后来其实什么场合我又忘记了、
嗯、
我真的跟台长说，我说坦白说起初我觉得这几千万，我起初觉得哎呀怎么能筹的，我也觉得这个难道是谎言还是自己骗自己，还有连自己都骗，哎怎么就筹到，那当时我记得他什么神情我真的也忘，他说哎你怎么会觉得是没可能，我觉得谁给你几千万呢、
啊、我跟赵群牧师说呢，他也当时觉得呢那个几率很低，但是呢就是在两个月来有神的供应就有了、
啊、神
那所以这个回看的时候呢、
嗯、
才知道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这一刻觉得是谎言，觉得没可能呢怎么能达到， 但是播了以后、我们看回去呢又是不一样。
所以是不是谎言有些时候也看那个具体的情况。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到底是集体谎言还是呢有些时候难言之隐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那个位置，到底我们说到什么的程度才算一个合适的那个说法呢？求主怜悯呢。
在现实世界就未必像国王的新衣这么简单，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你继续我们的讨论。其实我们刚才在播放那个编话的时候已经也在激烈的讨论，我们也期待你跟我们留言讨论。
对啊，你就发个短信到13229966122。
那今天呢跟你听说写演评硬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哈，希望你明天和我们继续
明天我就休假了，明天你加油，下个礼拜一跟大家再见。好，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跨过把危机一起唤醒，我在春风是你无际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和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将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